第三十四讲，所缘的六种呈现方式。
请各位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大德法师、居士们，晚上好。昨天我们学习完了心的十四种作用，又讲了五种定律，以及讲了为心门所准备的与心有关的六个六。那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心路的部分。在我们讲心的部分之前呢，还要再先讨论一下所缘的呈现方式。所缘的呈现方式可以分为六种，它们是极大所缘、大所缘、微细所言、极微细所言。这四种所言的呈现方式是五门心路的所言呈现方式，还有另外两种是清晰所言跟不清晰所言。这两种所言的呈现方式是一门心路的呈现方式。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这些的呈现方式，因为有心就必定会有心所对应的所缘。例如有眼，我们称为眼识的或者眼门心路的，那么就会有他所看的所缘，眼门心所看的所缘是颜色。那这里讲到的极大所缘、大所缘、微细所缘跟极微细所缘，就是相对于我们心中所看的颜色、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所尝的味道跟所触的触所缘。当知在这里讲到的大跟微细，并不是指所言的体积，而是指这些对象对心的撞击力。如果撞击力大，称为大所言；如果撞击力小，称为小所言。即使是体积很大的或者很粗的颜色呈现在眼门，但如果眼近视很弱，例如说一个人的视力很弱，或者说所缘在眼近视的高峰期已经过了才呈现，又或者说光线很暗，那这个时候呢，这种颜色就不能够给眼门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很清楚的印象，那这个时候称为微细所缘或者极微细所缘。反过来，如果是一个体积很小的所缘，例如说一个很小的东西，但是它正好是在眼近视的高峰期撞击根门，或者说一个人的视力很好，又或者说光线很强，那么哪怕是这个东西很细小， 他都能够看清楚。或者又犹如，如果一个人注意力已有关，例如我们现在在很认真的去修行啊，专注自己的业处，那即使有时候外面有些很大的风声啊、雨声啊，我们都不会去留意它，是不是？那虽然说这些声音不断的撞击到我们的耳朵，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留意它，它对我们的耳根跟对我们的意门的撞击也是很小的。但如果我们用，就是我们很用心的去听，那也许呢，远处的一些虫鸣的声音呢，或者远处一些人走过的声音，乃至到很远的地方，汽车的声音，我们有时候都可以听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注意它，或者说我们的听力、听觉很好，那这个时候呢，它对我们的这五门的撞击力也是算是强的，因此这个也是属于大所缘。我们说到的这个大所缘跟微细所缘呢，并不是从所缘对我们的大小来分的，而是说它对我们的五门跟一门的撞击力来说的。在这些所缘，它之所以称为大所缘或称为微细所缘，主要还是跟在心动里面撞击之后呢，心动它升起了多少，或者说它引起了多少个心动心而生灭，这个也有关。那我们接着我们来学到心动的时候就会了解。对于一门心动也是，当一个一门心动，就是说我们记一个东西，我们记得很清楚，跟当我们记一个东西的时候印象比较模糊，那如果是对于我们的印象很清楚的，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清晰所缘，如果是比较模糊的，这个也可以称为是不清晰所缘。也就是说，当一个所缘呈现在一门的时候，它是以很清晰的目标而被一门所识之，那这个称为清晰所缘。而如果呢，它并不是很清晰，那就不会呈现出很明显的这种呈现方式。那对于一门来说，一般清晰的所缘呢，它会有两个比所缘升起。如果不清晰的所缘的话呢，一般比所缘并不会升起。那到底心动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来讨论。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心动。心动巴利叫做 VT 的直接的意思就是路。但是我们称为心动，也就是说心的呈现方式，或者说心运行的轨迹，它的轨道。我们每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很多的信息，我们会看、听、尝、嗅、触、想。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发生了这些心，或者说这些心理现象，到底它们是怎么发生的？它们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到的，平时说到，简单的说到看，但是具体它是怎么运行的呢？为什么说我们看了一样东西，有时候我们在想起的时候，它还可以很清晰的想起呢？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记忆？或者说现在当一个人在说到一样东西，或者说你想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很清楚的对它有个印象呢？为什么一样东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能够 所有能够看到能够听到的，他们的运作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这些呢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个世间或者说跟我们的内心息息相关，但是我们是不是清楚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是不是对他这种本身属于我们生命就很重要的现象认知行为我们了解了多少呢？那现在呢我们接着就来学习一下心络。心络就是我们的心它是如何运行来认知对象、认知所缘的。讲到心络过程，我们先讲一讲色法跟心法的寿命。在阿毗达摩里面，一个心升起就灭去，从生到灭这个过程我们称为一个刹那。刹那呢是梵文刹那的翻译，如果用巴利的话就是叫刹那。这一个刹那我们又可称为心识刹那。那心识刹那一个刹那有多久呢？它的时间度多长呢？我们很难用一种具体的时间段来衡量。如果要说一个心识刹那有多久，我们只能够用这样的比喻，例如我们眨一下眼睛，或者说一弹指，乃至当一闪电，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已经有数十亿个心识刹那生灭过去了。所以心识刹那快不快？正是因为心识刹那那么快，所以佛陀才会这样说，他说诸比丘，我不见任何法比依法生灭的更快，那即是心。也就是说心的生灭是很快的，连佛陀的智慧范围都发现没有任何一种现象的生灭会比心更快的、更无常的。那即使心是那么快的生灭，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小刹那，也就是生、住、灭三个小刹那。因为即使一个心再快，它还是会有升起的那一极短的瞬间，然后还会有灭去的那极短的瞬间。那在一个心识刹那一生到立刻就灭去这么短的时间呢，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就分为在生的时候那是一个小刹那，然后在灭的时候一个小刹那。那对于住呢，因为心识刹那有时候根本它没有停住的，它没有一刻的停住，只不过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说，当我们把石头往空中一丢，那石头呢往空中丢，丢到了最高一点之后它就会掉下来，是不是？那等它到最高一点的时候再准备往下掉，那个刹那呢我们就把它比喻成心的住识。也就是说在生然后到它转到灭的时候呢，那一个极短的时间也称为住识。所以呢生住灭就是我们称为的发生、产生，然后存在跟立刻幻灭，这个过程我们称为一个心识刹那。而一个心识刹那在发生的过程称为一个小刹那，存在的过程称为一个小刹那，而灭去的时候又称为一个小刹那。心虽然是很快速的生灭，但是由于心它有一个法则，就是它不断的会生灭、生灭、生灭的。只要我们仍然还在生死当中，或者说还在轮回当中，那么心就一直都会生灭、生灭的。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我们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不能够用任何方式去终止或者终止心的生灭。如果说 要让心流完全的断，完全的终止呢，只有三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心流断终止。第一种就是修外道定，外道定有一种定称为无想定的。这一种外道呢，他们通常是先培养了定力，他一般都有第四禅，世界第四禅那的定力。当他从定中出来之后呢，他怀着极厌恶心的这种倾向去培养无想定，他就把他的心流中断。他们这些外道认为说，因为我有心我才会有痛苦，因为我有心我才会有轮回，于是他就倾向于把心念把心想终止。由于他的定力很强，令他的心想终止，这称为无想定。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三果圣旨跟四果圣旨，他们如果拥有了八定的话，他们有能力入灭定，尼罗达萨玛巴定，或者称为灭尽定。这种定呢，也能够让心流，让它停止。而最后一种呢是什么？是般涅槃，巴利尼巴那，也就是当一个漏尽的圣子，包括佛陀，包括独觉佛跟圣弟子，当他这个五蕴离散之后，由于烦恼已经断尽了，业已经不会再运作了，这个果报身到了最近，那已经完全的离散了。离散之后呢，他就进入了涅槃的境界。但是涅槃的境界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完全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陷入了断灭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涅槃是有这样的话会陷入常见。最后我们不要去讨论涅槃，涅槃是拿来体证的。对，那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说涅槃是一种心，如果是一种心的话，它必定它还是生灭的，因为它超越了一切的言说，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心，或者说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年佛陀还在世的时候，他会直截了当的说涅槃是一种心。但是即使连很多的弟子问佛陀说，如来死后是存在吗？是不存在吗？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吗？是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吗？佛陀都给予什么？无记，就是不回答，因为这个超越了一切的思维度量推理。那只要我们一般还在正常的情况下，心流都是不断不断的生灭的，这个称为心相续流。心相续流就好像河流一样不断的流下去。有些愚痴的人，他们认为说我的生命很痛苦，于是他就透过自杀来了断自己的生命。他们认为说通过自杀来了断自己的生命，那么生命就终止了，心就会停止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往往自杀的人都会堕落到恶趣，堕落到苦道。因为自杀，一个人自杀能够升起善心吗？所以如果认为说自杀能够了解生命，那是由于有了断灭的邪见，所以才会令他是去自杀。或者有的人说他完全昏迷过去，或者完全熟睡，那其实还是一种有分的状态，他并不是说心流终止，那个叫心流还是不断的生灭。那只要有生命，那心就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这就好像河流一样，所以我们称为心相续流，或者称为名相续流。而对于我们这些执着于有五蕴啊、有生命的这些人啊、这些凡夫来说呢，那么名法跟色法，就是身体现象跟心理现象一起存在的，这个称为名色相续流。对于名法来说，生灭是很快的，也就是心是生灭很快的。而对于色法上来说呢，色法的寿命会长一点。一个色法的寿命存在等于17个心识刹那的寿命。色法通常是以聚的方式存在，在经典里面有时候称为色身罗巴嘎亚。而名法呢，是以名聚的方式出现，我们称为 Namakaya， 有时候在经典里面称为名声。 身就是聚合身体的身，色身名身，因为色法都是会以一堆的，名法也是会以一堆的方式呈现。那我们说色法的最小单位称为色聚，那色聚的生命从生到灭这一个过程，心识刹那已经生灭了17次了。那我们先弄清楚色法跟名法跟心它们的寿命关系，也就是说色法的寿命更长啊，一个色法从生到死啊，他已经看到心识刹那已经生灭17代了，看到他已经转了17世了啊。那对于在我们心里面，由于色法能够撞击到撞击到有分跟撞击到眼门，然后呢升起了一个眼门心，那眼门心最多呢也只能够有14个心识刹那生灭。那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举极大所缘为例子来讨论一下。要知道这里讲到的极大所缘呢，它是指在一个目标出现的时候，它是在这个色法的高峰期就撞击到有分跟撞击到眼门。我们作为人，作为有情，只要没有心路的发生，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处于一种不活跃的状态，那个时候呢有分就不断的生灭，不断的生灭。那一旦有了一个颜色所缘撞击到有分跟撞击到眼门，那一旦撞击呢，一个有分就一个心识刹那已经生灭过去了。当这个心识刹那生灭过去之后呢，紧接着有分就波动了两下，有分波动了两下之后就有分就断了。那从此之后呢，我们说有分流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这一个五门转向心的作用是什么？是开始把心流从有分里面拉到所缘。因为对象例如说颜色，这个颜色是很清晰的，我们说到的一个物体啊，很清晰的它冲击到了我们的眼门，我们的眼门。但是冲击的时候并不会一下子我们的心就看，由于冲击然后呢就有分波动了两下之后呢，就有一个五门转向心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称为心路。之前的这些有分都称为离心路，就是说心流是处于不活跃的状态。而从我们转向心开始呢，心流开始活跃了，它开始执行看的作用了。当这一个我们转向心一升起，就执行把心流拉到所缘去，之后立刻就灭去，灭去之后紧跟着升起的是一个眼识，这个眼识就执行着看对象的作用。但是呢它的作用只是看，它并不会知道哦这个是什么什么形状，这个叫什么，它只是执行看的作用。等这个眼识执行着看的作用之后，立刻就灭去了，灭去了之后呢，紧跟着升起的是一个领受心。领受由刚才这个眼识所看到的目标啊，我们举这个荷花为例子啊。那当他领受了这一个颜色之后呢，就立刻灭去，然后升起了一个推度心。推度心就推度这个所缘，颜色所缘。一旦这个心一执行推度的作用之后，它就灭去了，紧跟着升起的是一个确定心，就确定这个所缘。当这个 确定心一灭去之后呢，那一世就出就依次有七个塑形心生灭过去。塑形心的意思就是快速的跑，什么意思呢？快速的跑向对象以认知它。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呢，就由于这一个对象是极大所缘，也就是说这个对象对于心流的撞击力很大，对心的撞击力很大，于是会有两个彼所缘升起。这两个彼所缘之所以称为彼所缘，是由于它继续起塑形的所缘，或者说这之前的这些对象，所称为彼所缘。当彼所缘灭去之后呢，所缘也灭去了。我们再看，当这两个彼所缘一灭去，同时这一个色法的寿命也宣告着终尽了。那然后心流又落入了有分，也是心流又恢复到不活跃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一个所谓看的过程就是这么样发生的。那从这里就这一个有分开始呢，就所缘开始撞击有分那一刹那已经一个灭去了，然后有分就波动了两下，有分波动了两下，那这三个还是属于离心路，然后一个我们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七个塑形跟两个彼所缘。那么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心识刹那？一共有十七个心识刹那。那在这十七个心识刹那里面减去这三个离心过路，就正好是十四个心识刹那，我们称为极大所缘的眼门心路。那眼门心路最多可以有十四个心识生灭，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对于这一种我们所说到的看的过程，在阿毗达摩的古代的论师就用芒果的比喻，吃芒果的比喻来比喻这个心。那有一个人他蒙着头睡在芒果树下，突然间有一个芒果从树上掉了下来，当这颗芒果掉在地上，声音就传到了这个在芒果树下睡觉的人的耳朵里面。当他被声音吵醒了之后呢，就睁开眼睛看一看，然后就再伸手去拿一拿这个芒果，再捏一捏，再嗅一嗅它，知道这是一个芒果，然后呢就把它吃了。吃了之后呢再吞下去，然后回味一下它的味道，然后又蒙头睡觉。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人睡在芒果树下就好比是有分流，当芒果成熟了掉在地上，他的声音吵到了他的耳朵，传到了他的耳朵，就犹如所缘撞击到根门。他被声音吵醒，就好像我们转向心转向于所缘，他睁开眼睛看，就犹如眼识执行看的作用，再伸手去拿芒果，就好比是领受心领受所缘，然后再捏一捏芒果，好像是推度心，然后再嗅一嗅，就知道这个是个芒果啊，这个是属于确定，然后再把它吃了，再吃再体验芒果，这个是比喻成塑形，然后呢吞下去再回味一下，这就比喻成彼所缘，就是再回味一下味道，然后又倒头睡觉，这个证明说心流又落入了有分。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我们要知道这纯粹只是一个比喻，因为在整个心里面是完全没有自我的，没有一个体验者在发生的，也没有一个自我或者内在的控制者，或者说在心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认知者或者实知者，或者说有另外一个心识。当知所有这些心路的心，它只是有因缘升起，它就会升起。然后我们说到的所谓的心，纯粹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而不能够认为说在这认知过程背后还有一个谁在认知。如果这模样的话呢，那就变成的落入了邪见。它每一个心一升起，立刻一升起执行它的作用，然后就灭去，灭去之后呢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升起没有准备，灭去没有堆在任何地方。由于有了因缘法，那才会有心的升起。例如说我们说到的一个眼识这一个心一样，它的升起必须要具足种种的缘，因为眼识升起它纯粹只是执行看颜色的这种作用，在背后没有能看的人，没有能看的心，能看的只是眼识。而眼识呢，它必须得有种种的因缘产生。例如说作为眼识的升起，它必须得有过去的因，因为眼识是属于一种果报心，所以它包括了过去所造的无名爱取行业，在今生在现在的缘，它又必须得要有眼镜色。例如说没有眼镜色，没有眼睛，有所谓的看这种作用升起吗？不可能。还必须得要有颜色，因为有了颜色眼识才会执行看的作用，如果没有颜色也没有眼识的升起。还要有光明，如果没有光明能够看吗？也不能。同时还要有作意，如果没有作意，例如没有我们转向的作意，眼识也不能升起。同时在眼识这一个心升起的时候，它还必须伴随着七个心所在一起执行之看的作用，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能够执行看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到的一个眼识也好啊，它都已经有那么多，有至少有十种因缘去支柱合而成为有一个眼识的看。离开了这些缘，我们根本不能够说有个什么能看的东西在。因此不要认为说心识在执行作用背后有一个认知者或者有个心存在。每一个心在它升起的时候就执行它的作用，一旦灭去之后呢，那它的灭去就紧跟之提供给另外一个心升起，然后又在执行下一个作用。例如说我们转向一升起就执行着我们转向的作用，当我们转向灭去之后，立刻就提供眼识去看所缘，然后等眼识一灭去之后，立刻就升起一个领受心，提供能够领受的作用，等领受灭去就升起了推度，然后升起了的确定。心就是这么样的，所以这一种运行的法则我们称为心的法则，吉达尼亚嘛。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大所缘的眼门心。刚才讲到的是极大所缘，极大所缘就是用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说，就是这种颜色给我们心给我们眼睛的撞击力很大，或者说声音对我们的耳朵的撞击力大，这种撞击力大的声音或者颜色我们称为极大所缘。那这里讲到的是大所缘，就是说它还是属于很清楚的。那在心轮里面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呢。由于所缘的撞击力稍微弱一点，这一种颜色的对象在两三个有分过去之后才呈现于根门， 那这是有分流。那当一个颜色的目标，就是这个对象撞击到有分的时候呢，有好几个有分已经过去了。由于这个时候所缘的寿命只有17个心识刹那，那等它撞击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有分过去了，已是升起了一个我们转向心。我们转向心使心流中断有分而拉到所缘，从此我们说到的心这种活动开始活跃了。之后呢，就升起一个眼识，能够识知对象，执行看这个颜色的作用。然后紧接着眼识灭去，就升起一个领受心，领受颜色。等领受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一个推度心，推度所缘。等推度心灭去之后，就紧跟着升起一个确定心，确定心灭去之后，紧跟着升起的是7个塑形心。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呢，由于色法的寿命只有17个心识刹那，已是色法灭去了。那由于色法灭去之后呢，而且这一个心轮也到了终点的仪式呢，心流在塑形灭去之后就落入了有分，有分心又不断的升起。那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彼所缘都不会升起，因为没有时间升起，因为所缘已经灭去了。对于极大所缘，眼门心若所取的是极大所缘，那当眼门心若在灭去的时候呢，它是以彼所缘心灭去的时候灭去的，所以我们称这个心若叫做彼所缘时分。达达拉玛那瓦拉，那在这大所缘的心若里面，由于在心若最后一个心是塑形心，当塑形心一灭去之后，就宣告知这一个心动也停止了，那有分心又开始升起的，那这一种心动我们可以称为塑形时分。也就是说，这个心动是在塑形心的时候结束的。那当所言如果是微细的或者极微细的话呢，那即使连塑形心都不会升起。如果塑形心不会升起，那往往它会在确定心的时候就灭去。例如说，当一个所缘撞击到有分的时候呢，那有分只是波动了很多次，波动了很多次之后呢，只是升起了一个我们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然后立刻就落入了有分。那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的眼门心来说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如果是极微细所缘的话呢，那么连我们转向心眼识领受推度都不会升起，它纯粹只是令到有分波动而已。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睡梦当中，在熟睡的时候，即使有时候会有些声音，但是当这些声音在我们睡梦的时候，它撞击到我们的根门，撞击到我们的耳门，那有时候纯粹只是令有分波动而已，它并没有耳识升起去听。而有时候它撞击稍微强一点，那么我们会感觉还是听，但是只不过说它只是很朦胧，很快的又没有了。这种呢称为微细所缘，有时候偶尔会升起一两个耳门心，我们好像在睡觉当中听到一些东西，听到一会儿的东西，然后很快又过去了。那这种呢是属于 五门心呢，在这里我们讲的是以眼门心为例子，对于耳门心、鼻门心、舌门心跟身门心都是一样的道理。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心我们称为五门心，它们分别是缘取各自的目标。例如眼门心只是执行看颜色取颜色为目标，耳门心只是执行听，也就是说它只是取声音为所缘，鼻门心只是取气味为所缘，舌门心只是取味道为所缘，而身门心只是接受知道我们的碰触。那这些都是属于五门心。五门心在心产生的数量方面会稍微比较多啊，例如又有五门转向啊，又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又会有领受推度确定，还会有塑形鼻所缘等等。这个在升起的心方面会比较多，但是呢在运作方式方面会简单很多。因为我们心它取的对象很简单，它只是取单一对象，但是我们接下来会讨论的是意门心。虽然意门心的运作没有那么多的心识刹那发生，但是它的运作起来会复杂很多。下面我们就转入意门心喽。Mano Dhara Vritti 来讲，意门心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的意门心。在这里呢，意门心是指纯粹发生于意门的，它跟五门不一样。我们所说到的五门心动，其实它们都涉及了两个门。例如我们讲到的眼门心动，眼门心动涉及的两个门，第一是眼门，第二是意门。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有分全部都是属于意门的，然后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我们可以说这也是眼门，但是它属于什么识？属于眼耳鼻识身意的哪种识？是属于意识，是不是？然后升起了一个眼识，眼识是属于六识当中的眼识，然后升起了一个领受推度确定。这三个心是属于眼识还是属于意识？也是属于意识，对。然后呢接着的七个塑形，它是属于眼识还是属于意识？还是属于意识，对。那我们就从一处来说，一处有六一处，眼一处、耳一处、鼻一处、舌一处、身一处跟心所一处。眼一处只是提供眼识升起，它不会提供给其他的识升起。那对于意识来说，一切意识的心的一处是在哪里？只要在五蕴世间啊，意识都是一心所一处的升起。于是呢，我们心所一处它是可以说是意门心的一处，因此我们所说的五门心都其实涉及了两种门。第一是眼门，因为眼近视称为眼门嘛，心所一处这我们说有分是意门心。那我们看一看，五门转向心是依眼门初起的，就是升起的，还是依有分称为意门的有分升起的呢？是意门，对。因此我们说到所缘撞击根门的时候，同时也撞击有分。这种五门心其实都涉及到眼门跟意门，或者耳门跟意门、鼻门跟意门。在整个眼门心里面，只有眼识是依眼近视而升起的，其他的 我们转向领受推度确定塑形比所缘，都是依意门而升起的，都是依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因此眼门心等实际涉及了两种门。那我们现在谈论的意门心等，它是并不依眼耳鼻舌身这五种门，它纯粹是依意门升起的。这种我们称为意门心动，也就是从它的依处来说，它是只是依心所依处升起。不过对于五门心动来说，由于我们好区别，我们把它单独称为眼门心动，或者称为眼识心动，耳门心动或者耳识心动，它与区别于意门心动。意门心动比起五门心动来说，它的呈现方式要复杂得多。有两类的意门心动，一类称为有限塑形的心动，一类称为安止塑形的心动。有限塑形心动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随起的意门心动，还有另外一种是独立的意门心动。随起的心动是指随五门起的意门心动，也就是说紧跟之在五门之后升起的意门心动。而独立的意门心动又可以称为纯意门心动，就是它纯粹是意门心动。它们之间是怎么的区别呢？随五门起的心动，就是我们说到的看，看了之后我们的心还会对它，对所看的东西进行加工。当我们所谓的听，听是耳门心动，之后等耳门心动灭去之后，我们的心继续对所听的声音进行加工，进行判断，进行推理，这个称为随起的意门心动。对于纯意门心动，我们称为独立的心动，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我们并没有看，没有听，没有嗅的时候，我们纯粹只是在想，在想这个想那个，或者在回忆，那这个称为独立的意门心动。还有另外一类的心动是安止塑形的心动，这种心动它是指广大心升起，或者说是出世间升起的那种心动。因此安止塑形心动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禅那塑形的心动，一类是道果塑形的心动，或者说果定塑形的心动。对于禅那塑形的心动呢，是指一个人在证入禅那的时候，证入禅那并不是透过眼耳鼻舌身来证入，而是透过意门心动。这种意门心动又有区别于有限心动，所以它称为安止塑形的心动。而当一个人在修观最后证得，在证悟涅槃那个时候，他的心是一种很独特的心。等一个甚至证入了涅槃之后呢，他又有能力继续再进入果定，取涅槃为目标，那这个时候他的心动又是另外一种心动。那这些心动我们称为安止塑形心动。这两种都是意门心动，它们的区别在什么？有限塑形的心动只是属于欲界的意门心动，就是属于欲界心的。安止塑形的心动，它是属于包括了广大心跟出世间心的心动。虽然在安止心的过程当中之前还会涉及到欲界心，但是之后升起的是广大心，例如说初禅的心、第二禅的心、第三禅的心、第四禅的心、空无边处定心、实无边处定心、无所有处定心、非想非想处定心，这些称为禅那塑形的心动。在欲界的心动里面呢，由于它的塑形心最多只能生灭七次，然后就先告知一个心动结束，至多呢只是有两个比索缘升起。那由于在数量上是很有限的， 对于欲界的心呢，最多只不过是十个心识刹那而已，它不会超过十一个心识刹那。由于它的数目是很有限，所以称为有限速行心。但是对于安止速行心呢，它可以升起无限多次、无数次。由于安止的力量很强，就是我们说的定的这种力量，心力很强，所以表现为速行能够生灭很多次。那当我们了解了这种关系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够来讲一门心路。对于一般普通的一门心路，我们先举一个有限速行的心路例子来说一下。如果在一个心路里面，假如所缘是清晰所缘，那当所缘呈现在有分的时候，也就是说呈现在异门的时候呢，就有几个有分波动，然后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异门转向心。异门转向心的作用是把心拉到对象，拉到所缘，而结束了有分，就是结束了心流不活跃的状态。那一门转向心一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什么心啊？灵受推动心啊？就是不是了？一门转向心一灭去之后，升起的就是速行心了。所以一门心都在运作方面，它会简单很多，但是它呈现的方式跟它执行的作用却很多。当这七个速行灭去之后，由于所缘是清晰所缘，就是很清楚的呈现在异门里，因此它可能会有两个彼所缘升起。当彼所缘灭去之后呢，影像也灭去。当之在这里讲到的所缘，它并不一定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颜色所缘那么样，只因为只有我们的意门去转向去取所缘，那么所缘就呈现出来。所缘呈现，如果是概念法的话，它可呈现很久的时间，它并不像色法一样出现了会灭去。概念法可以被我们意门重复的取，重复的取，因此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可以取概念法为所缘，然后呢持续的专注它，可以专注很久。若所缘是清晰所缘，那么两个彼所缘可能会升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如果是所缘是概念法的话，有彼所缘升起吗？有吗？没有。如果是在很强的观智的时候，观智是属于哪一种心路？是五门还是一门？是一门。对，那强烈的观智彼所缘也不会升起。或者说这一种一门心路只是色界天人的一门心路，色界天人的一门心路只要是色界梵天人，无论如何他的一门心路都不可能会有彼所缘升起。如此心路过程一共有十个心识刹那生灭，这十个心识刹那也就是一个异门转向加上七个速行再加上两个彼所缘，这是最多的方式。如果所缘是不清晰所缘，就是异门的所缘是不清晰的所缘，那两个彼所缘也不会升起。如此心路一共有多少个心识？只有八个心，对，八个，也就是一个异门转向再加上七个速行升起。那这就是属于所缘是不清晰的异门心路。那至于异门心路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在明天将会接着讲 先讲水起的一门心中，我们明天将会依照来讲，当我们在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然后我们如何去知道这个是什么颜色，然后我们去如何去对这些所看到的颜色在我们的心里面进行组合，然后我们会发现，哦，这是一个人，这是某某人，这是一个树，这是一朵花，它是如何升起的。然后我们又在接着会讲纯意门心中，例如说我们为什么在听到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到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们会回忆啊，回忆过去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忆很久的时候，我这些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他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在一起学习的。